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At long last, the Assad regime has fallen.
拜登总统就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发表讲话。中国的战略伙伴叙利亚变天，网民讽钱又要不回来了。
会让中国在叙利亚局势的影响力的相对边缘化。
中国在未来叙利亚的重建过程当中，应该可以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
热点快评：阿萨德政权土崩瓦解，北京又少了一位朋友。
人心思变，这个阿萨德不得不逃亡俄罗斯。
普丁也是非常的胆战心惊，习近平也如是，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舆论热议新任美驻中大使破肚反华有台，分析称破肚将扮白脸。
通常驻地的，比如说美国派到北京这些，他们通常是扮白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拜登就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发表讲话。
At long last, the Assad regime has fallen.
美国总统拜登八号表示，阿萨德政权终于垮台了。这个政权残害并杀戮了数十万无辜的叙利亚人。这个政权的垮台是根本的正义之举。对于长期遭受苦难的叙利亚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的时刻，可以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国家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这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时刻。另一方面，大马士革局势平静，一些民众仍在庆祝阿萨德下台。12月8号将是一个不朽的日子。叙利亚一位在大马士革维马亚广场参加庆祝活动的民众说，首都大马士革9号上午局势平静，生活慢慢恢复正常，一些民众仍在维马亚广场举行庆祝。叙利亚总理9号表示，反政府武装周末进入首都并推翻阿萨德后，大多数内阁部长仍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工作，许多难民正在从邻国返回。
The only way forward is a nationally owned political process.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9号表示，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和其他可能犯下战争罪行的叙利亚高级官员应该接受法律审判。他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阿萨德和其他政府中担任重要领导职位的人可能犯下了暴行，应该被绳之以法。以色列表示将加速摧毁叙利亚境内所有重型战略武器。以色列官员星期一12月9号表示，以军将加大对叙利亚先进武器库存的空袭，并保留在叙利亚境内的有限军事存在，以便消除因巴沙尔阿萨德政府被推翻而可能引发的对以色列的威胁。接下来看韩国。韩国法务部12月9号发布命令，禁止总统尹锡悦出境，以便继续对他上星期下达随即又在民意压力下解除紧急戒严令的事件进行调查。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人吴东运当天在国会听证会上透露，他已经指示对尹锡悦总统实施禁止出境措施。美联社援引韩国警察厅一位官员的话说，只要条件成熟，警方将拘捕尹锡悦。台海方面，台湾军方星期一12月9号就中国解放军预设七块保留空域和出动大批海军舰艇和海警船，疑似将首次在穿越台湾的整个第一岛链进行演习表达关切，并相应提高台湾的安全警戒。台湾一位高级安全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军方目前在台湾 日本南部诸岛附近海域以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部署了将近90艘海军舰艇和海警船，其中约2/3为海军舰艇。路透社曾联络北京的国防部寻求对此事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立即的回应。
PRC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has the intent。
美国防长就中国军力增长发出警告。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12月9号警告说，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力使其有能力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奥斯汀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视察美军官兵时还表示，美国将继续按照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获得必要的自卫能力。中国经济。中共最高决策层星期一12月9号承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仍在减缓的经济，强化明年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星期一12月9号对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展开所谓的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的反垄断调查。此举将很可能被看作是对华盛顿最近采取的最新一轮芯片管控措施的报复。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的战略伙伴叙利亚变天，网民讽钱又要不回来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遭反政府武装推翻，在中国成为微博热搜话题。有网民翻出阿萨德去年访问中国参观杭州灵隐寺的照片，嘲讽他的倒台是佛祖也保佑不了。对于当时中叙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也有网民质疑中国政府的投资是否又要亏了。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洛阳，星期一12月9号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如何看待叙利亚事态发展时表示，叙利亚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由叙利亚人民来决定。他说，中方希望各相关方本于人民利益，尽快找到恢复稳定秩序的政治解决方案。在微博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辞职的词条一度挤上热搜榜第二名，阅读量达到 1.9 亿次，讨论量也有 4.2 万。而且相对于外交部和官媒的严谨措辞，中国网民的批评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IP 地址在北京的博主魔幻艺术大观转贴一张阿萨德夫妇去年2023年9月访问杭州灵隐寺的照片，图说是当时灵隐寺许愿祝愿叙利亚人民幸福，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据官媒新华社报道，去年9月21号，阿萨德携妻子儿女搭乘中国安排的包机前往浙江杭州出席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为期六天的行程中先后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时的报道指出，习近平和阿萨德一致认为中叙是信义之交、患难之交，一致同意中叙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如今这一伙伴关系也遭到网民的调侃讽刺。四川网民皇帝巴巴写道，借了多少钱，是不是又打水漂了。IP 在北京的初心股市则说，这笔风投又亏了吧。位于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将使中国在叙利亚的经济和地缘利益受到挑战，中国参与战后重建的投资项目也恐怕被推翻。陈文甲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他要去调停也很困难，来自美国的一个手。中美博弈不仅是在台海 也不仅在印太，而会在中东。那如果亚美调停，会让新政权呢对他更不加信任，会让中国在叙利亚局势的影响力的相对边缘化。
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认为，在叙利亚长达14年的内战纷扰中，有多个国家介入，例如美国当年始终不承认阿萨德接班程序，就对各方反对派得以发起武装冲突起到关键作用。至于俄罗斯，从当初积极支持阿萨德到现在，也有分析认为是因为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泥潭，无力继续支持，才让反政府武装力量得以重启。此外，土耳其、伊朗也都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相比之下，中国一贯立场就是以不干涉内政为前提处理中叙关系，不仅多年来持续与阿萨德父子保持良好关系，也与反对派保持一定的接触交流。包成科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和叙利亚的反对派也有接触，他们已经也发表声明，会在大马士革区域保护中国领事馆的安全等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遭反政府武装推翻，在中国成为微博热搜话题。有网民翻出阿萨德去年访问中国参观杭州灵隐寺的照片，嘲讽他的倒台是佛祖也保佑不了。对于当时中叙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也有网民质疑中国政府的投资是否又要亏了。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叙利亚局势瞬息万变，星期六傍晚首都大马士革陷落，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仓皇出逃，数天之内叙利亚政府军土崩瓦解，各路叛军相继攻入主要城市，阿萨德政权的靠山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无力干预叙利亚局势，听任其傀儡政权垮台。残暴统治叙利亚50多年的阿萨德政权为何顷刻瓦解？叙利亚变天对普京和世界专制轴心意味着什么？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对话台湾政论作家时评人汪浩和港台职业律师时评人桑普，点评阿萨德政权土崩瓦解，北京又少了一位老朋友。
我们都知道阿萨德政权呢，素来呢是以凶狠残暴著称，镇压人民反抗是从不手软，曾经不惜动用化学武器屠杀本国老百姓。我来请教台湾汪浩博士，为什么一个貌似强大凶狠残暴的这个专制政权竟然在这个10天左右就迅速垮台了呢？
这个阿萨德家族啊，他和他父亲残暴统治叙利亚60来年，也实行了长达60年的 martial law 这个戒严啊，这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军事戒严。那他们在这个10多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爆发以后呢，叙利亚国内的各派势力都起来反抗这个阿萨德的残暴统治，但是呢，因为俄罗斯和伊朗对阿萨德的支持，特别是俄罗斯的支持，使得这个各个方面的反抗力量是一直没有办法推翻这个阿萨德的残暴统治啊。但是因为最近就像川普总统昨天的推特上说的，因为这个俄乌战争使得俄罗斯不得不把大量的兵力挪到这个乌克兰前线，而且俄罗斯在这将近三年的俄乌战争已经损失了60万军队，这样的话使得俄罗斯对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军事支持力量空虚，所以呢这个反对派就趁机这个集结起来，大家实际上是从4面8方进攻这个首都很快的把这个阿萨德的政府军给打垮，那么人心思变，这个阿萨德不得不逃亡俄罗斯。
那么阿萨德被习近平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去年呢他还访问中国，并且受到北京隆重接待，还专程前往杭州灵隐寺祈福。连日来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时评人纷纷都在为阿萨德加油打气， 我来请教目前人在台湾的桑普律师，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意味着什么？北京会不会从中吸取一点教训呢？
我看吸取教训就未必，但是肯定是敲响一个他们的丧钟。第一个，这一次的那个内战是以12天的时间，两个礼拜不到的时间，迅雷不及掩耳，而且是世界各国都为之震惊的。这么快能够推倒一个政权，一个国家14个行政区域这么快的陷落，你看得到独裁政权是多么的脆弱。第二个是，这个会不会是亨廷顿第三波民主化之后第四波的民主化？就等于说，以前雷根总统扳倒了这个苏联跟苏东坡，那这一次川普总统或者以后美国的一切的执政者能不能够扳倒中共政权，来成为这个民主化的第四波的来临？那你看到邪恶轴心五国，中国、俄罗斯、伊朗还有北韩，还有第五个叙利亚，叙利亚倒了，倒了之后如果说能够走上一个像民主的正轨，我们是乐见其成。当然我讲到审慎的悲观，但起码俄罗斯跟伊朗的傀儡，也就是中共也支持俄罗斯跟伊朗所扶持的这个政权，也是中共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倒了，所以习近平也吸取教训，一个小地方，小如香港，小如那个西藏，小如维吾尔，会不会形成一个蝴蝶效应？两个普丁也是非常的抓雷当，非常的那个胆战心惊，习近平也如是，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时事大家谈嘉宾台湾政论作家、时评人汪浩和港台职业律师、时评人桑普点评阿萨德政权土崩瓦解，北京又少了一位老朋友。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中国舆论热议新任美驻中大使破肚反华有台，分析称破肚将扮白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维·破肚被任命为美国新任驻中国大使，其过去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引起热议，在中国社媒多指称其反华有台。但专家分析，破肚派驻中国将扮演白脸，美中两国的关系走向仍取决于双方领导人，并非个人能操控。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的，陆阳，戴维·破肚12月5号接受特朗普任命，将在美国新政府明年1月20号就任后成为驻华大使。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微博涌现出讨论。北京博主 PS3 保罗发文说，前锐步 CEO 成功的商人，中国威胁论的倡导者与实践者，鹰派反华态度鲜明，亲台政客。上海博主波波玩个车认为，越是中国通，反华越激进，不用抱有幻想，更不要觉得可以感化人家。国家博弈背后就是谈利益条件，听说他还有台湾的蔡蔡交情。事实上，破肚曾经在9月6号《华盛顿观察家报》刊文评论，指出美国正处于一场决定世界是否会保持自由的新战争之中，而且亲眼目睹中国变得越发具有攻击性，而且中共坚信他将夺回世界秩序霸主的历史地位。同时，破肚对台湾的态度也受到关注。他在2018年首度以参议员身份访问台湾，并且拜会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破肚曾经在美国参院军事委员会审议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时投票支持通过法案，内容包含多项有台条文，也于2015年参与联署法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并且在2017年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庄家颖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指出，破度足够强硬，又似乎了解亚洲，也知道怎样从中找到合作的方式，因而受到特朗普任命。对特朗普来说，破度有恰当的经验，可以维持美国的利益、和平，以及与中国维持有建设性的关系。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指出，从特朗普在社媒发表对破度的推荐文，强调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看出破度的任务不同于在美国境内被任命对中国扮黑脸的官员。黄奎博告诉美国之音，
川普任命的推荐文并没有一直强调关税啊、竞争啊，他是讲有建设性的作用的。所以川普似乎是希望他去中国大陆扮白脸。外交的布局来讲，通常驻地的，比如说美国派到北京这些，他们通常是扮白脸，因为他必须要每天跟中国大陆这边打交道嘛。
这一论调与特朗普"美国优先"南辕北辙。不过特朗普曾提名破度参选美国乔治亚州州长，因此过去也能看出两人在商业和政治的连接，所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一样可视为能上达天听的人。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舆论热议新任美驻中大使破度反华有台，分析称破度将扮白脸。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美国农民和经济学家发表对关税影响的看法。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通过社交媒体贴文，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威胁要对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这三个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如果特朗普兑现这一威胁，会有什么样的潜在经济影响？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2020年，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 USMCA。美国伊利诺伊州农民大卫伊瑟曼认为，那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一项积极举措。
那是需要做的事情，因为那方面是存在问题的，他因此获得了好的声誉。
特朗普最新的社交媒体贴文提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将违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条款，并会影响玉米和大豆的价格。这都是美国向那些国家出口的产品，也是伊瑟曼这些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关税的问题在于它变成了一个来来回回针锋相对的事情。
如果我们全面征收这种临时关税，我们的很多贸易伙伴都会进行报复。
克劳辛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经济学家。
确实没有富裕国家会依靠关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对我来说，字典里最美的单词就是关税。
特朗普十月在竞选总统期间对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概述了为什么他相信关税有助于美国经济。
首先，这是为了保护我们这里的公司以及那些将要迁入的新的公司，因为我们会有数以千计的公司进入美国，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帮助经济成长。
无党派非营利组织税务基金会在2024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显示，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期间对价值约3800亿美元的产品征税，导致美国人缴纳了大约800亿美元的新税。拜登总统政府保留了大部分这些关税，并对包括半导体和电动汽车在内的中国商品征收了约180亿美元的新关税。税务基金会表示，过去七年征收的关税加起来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0.2%， 并减少了美国约14万个全职工作岗位。
关税对于伊利诺伊州农民或美国农业来说并不是一个竞争优势。
瑞安·怀特豪斯是伊利诺伊州农业局的国家立法主任，该局向立法者推动农民利益。2019年，中国对美国大豆出口征收报复性关税，导致中国转向其他供应商。今年，中国的美国大豆进口份额为 18%， 低于2016年的 40%。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巴西的份额增至 76%。怀特豪斯担心新一轮的报复性关税将伤害已经在应对低价的种植玉米和大豆的美国农民。
如果你看看过去特朗普政府的路径，那是一条引起一些担忧的路。我们希望确保我们打开那些市场，而不是关闭那些市场。
我们将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最大的农业贸易逆差。
农民大卫·希瑟曼希望有关新关税的强硬言论不会转化为可能影响到他收入的行动。
历史显示不会有赢家。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美国农民和经济学家发表对关税影响的看法。感谢海伦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荒诞视频栏目，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为您播出美国热搜荒诞视频栏目内容，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12月4日，河南信阳中山古镇一家建设公司拖欠一女子的工程款，女子被逼到向公司老板下跪讨债，而老板则一脸嫌弃。
我叫你们老板给我来找个钱，你们坑我！我给你讲文章，老板听我不给我讲话，你想笑啊？我叫他们给我来找给我的。
把罗三和他成千鞠躬，给干活的工费结一下吧。
我不给我的钱。
对着网友评论，如果下跪好用，中国早已取代美国了。打工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12月3日，有新闻称，上海开始试点员工持股贷，让员工贷款为公司注资，为工业解决资金问题。有网友评论道，贷款上班的时代已经到来。不是法治的国家，有权人就可以胡作非为，随便设定规则。今年年初，一位博主看似在抖音上上传了关于开发商的视频，遭到警察上门。警察称，要不删视频，要不就抓回派出所，但并没有说出博主到底犯了什么法律。
对呀，那你怎么了？你说，出来我有些在这里，你说
，你跟你说，你要么你自己删掉，不删掉我们就带你回派出所。
然后你们就这样威胁我们的吗？
我是这种，我跟你说啊，你因为发送吧，
我有乱说吗？我有捏造事实吗？
不是什么都好，现在我跟你说，你要不你就删掉，好吗？
然后呢？
不删掉我们就会回家，好吗？
你凭什么抓我？我有什么？我有什么？
正常维权，
我正常维权，凭什么被抓我们？
啊，好吗？我们正常维权。
你是为开发商服务的，是为我们人民服务的。我们人民有难，我们人民有生命危险，为什么要让我删视频？我没有捏造事实，你知道吧？
不，你不能发到网上就可以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发到网上？为什么？你们是？
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不能？
你们是谁跟你说的？
我们没有捏造事实，对吧？事实来，你过来就跟我说，你出来删一下视频，不删视频，我们就要去派出所。
真的，你看了一整天，看到没有？当开发商当我们猴子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帮我们说帮你？
我没有说不帮你，你看我一直在帮你。
那问题是，我们自己用这种发声，是因为你们不作为，是集团部门不作为，我们才能用这种发声。
推着网友感叹道：“强权即公理。”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荒诞视频栏目内容，由齐孝天报道。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陈潇、王子阳，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